好啊，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是来分享啊，《创世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第一段啊。第十章啊，《创世纪》第十章是整个闪含雅弗的家谱。因为比较长啊，我就不请全弟兄来念了啊。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章啊。啊，我会今天要分两个部分啊，一部分是创世纪第十章，啊，这个闪含雅弗的家谱啊，第二部分呢是十一章的巴别塔啊，我们要把这两个讲完。我会先花一点时间把第十章闪含雅弗的家谱跟大家比较快速的过一遍啊，把里面一些重点的东西稍微提醒一下啊。啊，因为我不请全。不请国弟兄来念了啊，所以他那个请大家打开圣经啊，创世纪第十章，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就记在下面啊，你会发现非常清楚啊，在这个三个孩子的家谱当中啊，三个孩子的家谱它是分成三段的啊，它是先记载的是雅弗的家谱。啊，然后是含啊，再然后呢是闪，那么这也是一个交叉结构啊，圣经交叉结构是常用的文本。那么既然是交叉结构，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家谱的重点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家谱是一个很明显的交叉结构，先写雅弗啊，再写含，再写闪，所以很明显的重点是在含的后代。啊，而且他用的笔墨也是最多的。啊，讲第十章的家谱，我只是帮大家把一些重要的内容来拎一下，因为这里面很多内容呢，它是讲到洪水之后，万国万邦如何分布到全地啊。其实这里有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拎一下啊。好，所以我们看到雅弗生七子啊，雅弗有七个儿子，戈缅啊，马各、马代、亚完。土巴、米舍提拉啊，雅弗有七子，然后后面讲到雅弗的孙子也是七孙啊，七子七孙。总体来说啊，雅弗的后裔在圣经当中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与保罗相遇的最多的对象，就保罗是被差遣向外邦人去传讲福音，而当保罗向西行走，圣灵阻止他向东，而他向西行走，到马其顿的呼声向西行走的时候，保罗所传讲福音的对象，总体上来说就是雅弗的后代啊。那么雅弗的这个七个儿子啊，我们待会儿会大家简单讲一下，比如说戈缅啊，戈缅呢，他就是在。戈缅所在的区域啊，在后面讲到的他所在的区域，他基本上就是位于高加索山脉和黑海这一带的啊。那马各呢，在更北面的地方，比戈缅的地方更北面，就是要到俄罗斯的啊，处在亚洲的部分啊。那么马代呢，是位于帕提亚王国啊，帕提亚王国之南啊。这些呢都不是很重要，但是在雅弗的后代当中啊，雅弗的儿子当中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雅弗的七个儿子当中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只要先抓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啊。非常重要的儿子是亚完啊，亚完。那亚完是谁呢啊？亚完呢就是爱奥尼亚人，或者叫做伊奥尼亚人啊。那么，爱奥尼亚人或者叫做伊奥尼亚人呢，他就是希腊文化的母体。爱奥尼亚文明呢，就是希腊文明的母体啊，他们的重要城市呢，就有以弗所、米利都等等啊。那么，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启示录啊所讲到的七间的教会，小亚细亚的七间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在爱奥尼亚文明的腹地，所以为什么说《使徒行传》当中所涉及到的保罗所神所差遣保罗去传讲福音的对象， 都是雅弗的后代啊，所以雅玩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古希腊的文明啊，你或者说古希腊的文明、爱琴海的文明呢，它就是属于雅弗这一支的啊。好，这个然后土巴呢就是《使徒行传》当中安提阿啊所在的，这是土巴啊这一族他们所去的地方就是安提阿那里啊。好，然后对，还有雅弗的七孙啊，雅弗的7个孙子啊，我们在这里就不用把它展开了啊，这个涉及到很多的圣经考古方面的知识啊，但是我们基本上知道雅弗的子孙分布的点它是在哪里，基本上有一个方位啊，这个方位待会儿会做总结。基本上的方位是在以色列的西部和北部啊，以色列的西北部啊，就现在以色列就是迦南地的西北部啊，迦南地的西北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啊，我们来直接看一下韩啊。所以韩呢，他在这里呢是记载的最详细的啊，最记载的最详细的。韩的长子就是古时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凡的长子。好，那么这里记载了韩的四个儿子啊，韩的四个儿子呢，他分布的地方呢是，你要大概知道一下啊，古时呢是在非洲的南部。古时是在非洲的南部，麦西呢在非洲的西北部，所以麦西在哪里呢？麦西就是埃及，就是尼罗河啊，就是尼罗河流域。对，麦西是东北啊，弗是西北啊，就是他们非洲的古时是南部，麦西是东北，弗是西北，然后还有迦南地。所以你从这里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韩的子孙占据了两大领域，第一大领域就是非洲的尼罗河流域，第二大领域就是两河流域，啊，就是两河流域啊。所以刚应该之前上次已经讲过了啊，韩的子孙他所占据的位置是非常好。啊，所以雅弗呢是地中海文明，啊，那么韩的子孙呢那里呢就是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所以人类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就是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那当然，希腊那里也是比较早的啊，也是比较早。好，但是在韩的这个家谱当中又是一个交叉结构。啊，就是在韩的整个的家谱当中，在整个闪韩雅弗三个儿子的家谱当中，从雅弗到韩到闪，这是个交叉结构。那么在韩的家谱当中，又是一个交叉结构，它里面突出一个人就是宁禄，啊，突出一个人就是宁禄。你看他的那个叙述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啊。古时的儿子是什么？希巴、哈弗拉啊、萨福塔等等等等。然后在第八节特意说宁禄，古时又生宁禄，看到吗？他并不是把宁禄列在古时所生的这些儿子的一个序列里面的，宁禄是被单独拿出来的，特意点出来古时又生宁禄，这就说明这一个。是核心，这一个宁禄是不仅是啊整个韩的这个族谱当中的核心，而且是闪韩雅弗的核心啊，记住这一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等到创世纪11章的后面，马上竟然又会出现一份闪的家谱，等到那时候的核心啊就要到亚伯兰，所以这它是两大核心，明白吗？所以当你把整体圣经。把这一段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闪、韩、雅弗这三个儿子往后面延续，就变成两大核心。第一大核心就是宁禄，第二大核心就是神特意要拣选的闪的后裔亚伯兰。好，然后这里讲到宁禄呢，他在 耶和华的面前是英勇的烈火啊，所以俗语说，像银鹿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烈火。这里他用了三个词啊，第八节讲到银鹿是世上英雄之首啊，第九节讲到银鹿是英勇的烈火，然后又讲到银鹿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烈火，他重复了三次这个词，这个词就是英雄英勇啊，这个词在这里重复了三次。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大洪水之前的啊，与伟人并列的这些啊大有权势的人啊，就这个意思。甚至于在这个家谱当中，他要突出的就是宁禄是那个时代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啊，他是那个时代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而宁禄的权势在哪里呢？在示拿地，而示拿地在哪里呢？在两河流域，就是那个时代整个世界文明的中心啊，人类文明的中心。然后特意在这里呢，他特意讲到了宁禄的职业啊，宁禄是一个猎户，而且他这里讲到在耶和华面前是个猎户，但是这个词呢，把它翻译成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是不准确的啊，他并不是指，仅仅是指一个方位，好像是宁禄活在耶和华面前，那当然不是啊。这里的意思是指宁禄是一个反对耶和华的猎户，这个在他的面前的意思是 against，是反对他的意思。好，然后我们来看到圣经这里很明显，他讲到宁禄的职业是一个猎户。当然，我们知道人首先的工作都是为了要寻求食物的，对吧？那从创世纪，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神赐给亚当食物，对吗？伊甸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所以这时候的亚当叫做食物采集者，明白吗？这时候的亚当叫做食物采集者。伊甸园里各样树木的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它是食物采集者。等到亚当犯罪之后，神的咒诅亚当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到挪亚成为一个农夫，这时候就叫食物生产者。他们成为一个农夫，这时候人类的从该隐啊，该隐开始种地，人类的农业文明开始，人就变成了一个食物的生产者。好，然后呢，这时候点出宁禄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职业。宁禄是这个世界当中，刚才讲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而宁禄的职业是什么呢？是一个猎户。好，这三种有什么区别？我刚才讲了，这无论是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神将树上遍各样树上的果子都赐给他吃，也是给他饱腹，给他食物的供应；和该隐种地也是为了得到食物。好，到了这里，宁禄猎杀动物，他也是为了吃，对不对？首先也是为了满足吃的需要，那么这三个方式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三个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当亚当吃神所赐给他伊甸园里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亚当知道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供应。而且这也是上帝所允许的。亚当在吃伊甸园树上各样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当亚当去随意吃的时候，亚当是在顺服上帝的命令。等到亚当犯罪之后，神跟他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当亚当到该隐他们去种地啊，当然啊，该隐的限制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到那个时候，这已经是在神的咒诅当中了，但是一个农民他去种地，他显而易见，他也知道他是靠天吃饭的。土地是否肥沃，雨水是否充足，阳光是否充足，这些都是他不能掌控的因素。然后到宁禄，宁禄是怎么呢？宁禄是猎人，请问猎人是怎么得到食物？猎人是凭什么得到食物的？啊，猎人是凭什么得到食物？猎人凭的是什么？陷阱是吧？我要给动物挖陷阱，他凭借比动物更高超的智力是吧？ 猎人凭借手上的长矛工具，然后他想要什么时候吃，他就到什么时候到森林里面去猎杀动物。他想要猎杀多少就猎杀多少，而且猎杀了马上可以吃，这和农夫是不一样的。农夫撒下种子，他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才能有收获，不是明天马上有收获的。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一步步就可以看到，人越来越倚靠自己，而远离上帝的供应，越来越倚靠自己，就是我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因为食物是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需要啊，我完全靠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所以猎人就是有这方面的。而且他还是世上的英雄之首，说明他不是仅仅是他一个人以这个职业为首，而是他就是因为他是个猎人，而且还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他是猎户当中的头，而且他也以能够囤积食物来取得权势，所以得到的食物越多，谁就越有权。好，所以这个里面呢，宁路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宁路在示拿地呢，开始建立城市的文明啊。所以该隐只建一座城，宁路建八座城，宁路建八座城啊。在宁路建的这些城市当中，啊，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啊。动物不是神也赐给他们做食，之前已经讲过了，没有你没有听啊。之前已经讲过了啊，好，八个城市的国家，巴别，那巴别呢是宁路所建的第一个帝国啊，第二个帝国叫以利啊，这些我讲一些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个城市啊，这些城市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以利呢就是苏美尔人最著名的一个城市叫乌鲁克啊，在那里呢有人类发。至今最早的文字啊，最早的英雄故事，吉尔伽美什，还有最早的石材的建筑物等等啊，这个你到网上去搜搜，就知道。好，然后还有雅甲，雅甲也是非常重要，雅甲就是阿卡德，阿卡德是什么呢？阿卡德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阿卡德帝国啊，因为阿卡德的王统一了整个苏美尔。所以这些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是整个苏美尔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些标志性的城市啊。然后圣经详细告诉给你听，详细告诉给我们听，这是宁路啊，他来建的啊，至少他是初创者。当然，这些城市文明在后面在慢慢的发展啊。好，然后麦西呢，就是埃及啊，麦西就是埃及。好，然后这里还讲到加菲托啊，加菲托特意圣经讲到，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谁呢？有腓力士人啊，腓力士人，在耶利米书47章4节讲到，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就是加菲托海岛余剩的人啊。那么腓力士人呢？那当然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好，在最后我们看到迦南，圣经当中常常讲到啊，整个迦南地，西顿人呢，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这些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啊，这些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只是他这里讲得非常全啊，讲得非常全。那么有一些人认为这里讲的悉尼人啊，就是中国人啊。是，可能你们以前也会听说过讲到这个悉尼人就是中国人，就是秦人啊，但是这个呢没有一个特别的依据啊，就是不在这里展开了。但是很明显啊，就是我们的祖先啊，一定不可能是闪的后代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不可能是雅弗的后代啊，所以是含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好，最后他讲最后21节到31节就开始讲到闪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后代闪的家谱了。这闪的家谱特意讲到雅弗的哥哥闪啊，他是希伯子孙之祖啊，这就说明他是希伯，他以后要生希伯的啊。这里讲到闪的儿子以兰啊、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等等啊。那么在闪的那个儿子当中呢，在闪的儿子当中呢，我们就看几个人啊，亚兰人啊，就是在，因为这些都在旧约当中会大量的出现啊，在旧约当中会大量的出现，亚兰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啊，也在旧约当中会不断的看到啊，他们的首都就在大马士革，跟以色列人不断的征战的。那么亚兰的儿子乌斯啊，那乌斯约伯就是乌斯地的人。好，然后就是希伯啊，然后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啊，然后这时候就希伯来人就开始正式的诞生了，正式的诞生。好，我最后做一个总结，最后做一个总结，创世纪第十章它记载了从方舟洪水之后，从方舟里面出来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们后代的大概的分布。他们大概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呢？雅弗啊，就是他们的整个家谱是以含为中心的，那么整个的地理位置也是以含族所占据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约旦河流域为中心的。那么以这个含族所占据的这个也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中心为中心点，雅弗就是在他们的西北部，而闪呢就是在东南啊，也在东北部。所以基本上整个的它的地理位置就告诉你听，谁在人类文明的中心呢？是闪闪呢是被耶和华所祝福的，但是闪呢却在边缘，雅弗也是被祝福的，都在边缘，雅弗和闪都在边缘，而含在中心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它很明显的告诉给你听，这个世界在洪水之后的这个世界仍然是与耶和华为敌的。仍然是与耶和华为敌的啊，所以从这些圣经的原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去推断的出来啊，不可能现在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可以去祷告神说，求主你来赐给我在世上更多的富贵，更多的被世人的认识，更多的名声权利啊，然后神呢来答应你，因为不可能，你既然是他的选民，你一定是被世人所恨恶的，是在这个世界所边缘化啊，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耶和华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当你明白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根本不可能被所谓的恩典福音、成功福音这些东西所掳掠去，就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这个跟整本圣经所讲的内容是完全不相符。好，然后下面呢，我们重点要看第十一章啊，重点要看第十一章。好，我请那个国弟兄读一下那个十一章的那个就是。巴别塔的1到9节啊，十一章的1到9节，读一下。
十一章的1到9节是吗？
对。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都是。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2年， 闪一百
啊，
岁
不需要，
是
不需要读了，啊，不
哦。
需要读，读到这里就 OK。好，谢谢啊。好，这一段是我们今天要证到的重点啊，就是我们要看到巴别塔式事件。巴别塔事件是洪水之后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圣经只用九节经文，只用九节经，那为什么夹在两个闪的家谱中间？啊，刚才的第10章的最后一段是闪的家谱，然后就是巴别塔事件，然后后面又有一段闪的家谱，这又是一个交叉结构啊，所以这是一个插叙的，这是一个插叙的一个段落，这是第一。第二，这又是一个圣经当中很少见的一个倒叙的段落，所以它的时间不是跟第10章相衔接的。他并不是在讲第10章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在讲第10章当闪、含、雅弗的后代，他们各随宗族，各随他们的国啊城来分散到全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恰恰是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圣经当中极其少见的一个倒叙的一个场面。好，那么这就告诉给我们听，这件事情极其重要。这件事情极其重要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啊。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倒叙的事件呢，它很奇怪啊，它用了一个，它是没有具体时间的，对不对？它只说那时，对不对？它只说那时，然后呢，它也没有具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在这段叙述当中没有任何具体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天下人。第一，没有具体的时间。既然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圣经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作为时间标尺的东西呢？没有啊，这是没有，一点都没有。他根本没有讲。其实你看，在前面讲到大洪水的时候，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数字，挪亚多少多少岁，几月几号，怎么样怎么样，这来明确，来标志出这件事件的一个真实性。但是巴别塔这件事情呢，从你开头第一句话看来，它好像是一个预言。就是让你觉得他好像是平白无故突然之间出来了，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呢？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当然知道它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这件事件要让我们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件事情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上帝要借着这件事情告诉给我们一个属灵含义。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明白吗？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不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在某一群特定的人身上的，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好，这是这一段你在你理解这一段的时候的一个前提啊，这一段的时候的一个前提。好，我们看到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时候的他们，不是指韩族啊，也不是指闪族，而是从方舟当中出来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包含闪、含、雅弗，都是包含他们的后代所以这时候的言语，他们当然一样，他们是一家人。啊，然后这时候他们去了哪里？你看，他没有时间，没有人物，但是他却有地点，看到吗？你按照道理来说，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很重要，人家就会问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来做的，做了什么，去哪里？但是他这里既不突出人物，又不突出时间，他突出的是地点。为什么要突出地点呢？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他在这里要突出？他们要往东边迁移，然后到了是哪？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突出这个地点？为什么？为什么？知道吗？看看你们对圣经熟不熟？他为什么要突出示拿？示拿是哪里？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两河流域。那么你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我刚才讲了，这个地方是 最富饶的啊，发展农业文明最好的发源地。所以呢，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可以觉得人呢就开始要自己来寻找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人要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牛奶与蜜汁之地。你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但是我刚才跟你们讲，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是一章读完了就以为就是结束了，章和章之间都是有联络的，都是有联系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要去强调这个地方是示拿啊？人们就是要往东边迁移，到了示拿停下来，要在这里建城、建塔啊，就留在这里了，不肯离开了啊！不是上帝出手，他们就不会离开的。为什么呢？啊，不是，这里不是含的，刚才讲了，这是倒叙，含的地盘，宁路要在这里建城，这是巴别塔之后的事情。知道吗？这是巴别塔之后的事情，现在是在倒叙。这段时间，他一定是在闪含雅弗没有分散到全地之前，知道吗？这是之所以要分散到全地，是因为上帝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是在巴别塔事件之后。好，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到示拿呢？所以你们也经常知道，我刚才讲了，这件事件它衔接在两个穿插在两个闪的家谱中间的。它穿插在两段闪的家谱中间的，在第一段家谱当中，就是刚才读到的十章的后面第一段家谱当中，我们讲到的是闪的后代，他是希伯啊，希伯他后面又出来一个希伯，但是等到第二段家谱，我们刚才不已经讲过，你们都很熟悉，第二段家谱他就要讲到谁啊？讲到亚伯兰。那么十二章，等到圣经的十二章啊，圣经的伟大的十二章，圣经伟大的十二章一开始就要讲到什么？圣经伟大的十二章一开始就要讲到什么？哎，你为什么还要翻圣经的呢？圣经的十二章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亚伯兰要被呼召，亚伯兰要被呼召离开哪里呀？离开哪里呀？本地、本族、富家，对吗？好，亚伯兰要离开的本地、本族、富家是哪里？就是示拿地，就在示拿地。乌尔是他所住的城市，乌尔在哪里？就在示拿。神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这个地就在示拿。而在巴别塔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刚才念的11章1到9节的这段经文当中，"地"这个词或者"全地"这个词出现6次，它是这一段的核心词，出现了6次。然后等到不断的说人要在这个地上，要在这个地上，要来到这个地方建城建塔，然后在这个地方传扬他们的名。然后等到12章一开始就是亚伯兰要离开这个地，而这两个地是一样的地。明白吗？这是有重大的属灵含义，这是有重大的属灵含义的。就是人想要留在这个地方啊，人为什么想要留在这个地方？人到底想要在这个地方做什么？而神要让亚伯兰出来，神到底要让亚伯兰出来，出来出亚伯兰什么的身份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等到这次讲到结束之后，我会给你们一个定义。好，你来看啊，这里讲到他们有一样的言语，一样的言语就意味着什么？一样的言语，人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样的言语就意味着人可以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交流，人就可以达成共识，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然后有一样的文化，明白吗？他们可以有一样的文化，而且在第三节，他们还彼此商量，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非常的友好，他们非常的平等。然后等到第三节的时候，等到第三节讲到他们彼此商量，所以他们彼此是非常友好的，非常的平等的，非常的民主的。明白吗？所以有一样的言语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只有有一样的言语，他们就产生了一样的文化。我刚才讲了，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一样的属灵身份啊，这个我待会儿讲，他们有一样的属灵身份，而这个场面跟圣经哪里的场面是完全一致的呢？就是跟大洪水之前，在大洪水之前的时候，神将该隐一族啊和赛特他们是彼此分开来的，神做的是分开的工作。但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交合，神要分别，但是人要什么？人要合一，人要合并。神要让人分散到全地，生养众多，人要什么？人要聚拢。所以在这里，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这是一次他们的统一行动。而到了示拿地这个地方，他们也决定都要留下来，他们意见也都是一致的。而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要做什么呢？第三节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啊，来吧，是个动词，来吧，我们要做砖，我们要把砖烧透了，就拿砖做当做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啊。”这个我待会还会讲，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石头的，那个地方两河平原，那里是没有什么石头的，所以他们要用砖来当石头，砖是要被烧出来的。然后呢，用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啊，这里是不能够分开来的，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你看，该隐那个时候他的儿子是建的是城，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告诉给你听，这时候人们要建的是城和塔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好，这两样东西代表什么呢？城代表政治中心。啊，城不是指一个我生活的地方，城是代表国，代表政治中心，而关键塔是代表什么呢？这里的这个字塔，中文把它翻译成塔，你不要把它联想成像佛塔一样的啊，并不是。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台，它并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种佛。那种叫做塔状的东西，不是，它是个台，而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就是什么呢？啊，多读一个这个词，读一个同样的一个字，在诗篇61篇3节啊，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就是这个字，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敬拜中心。这是圣经第一次啊，前面我们在讲到该隐为他的儿子建以诺城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啊，他们开创一个新的宗教，但是这是不明确的，但是这里是非常明确的，一座城和一座塔，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塔比城更加重要。所以城是什么呢？政治中心，我再讲一遍，塔是什么呢？是敬拜中心。随时，你像这样，就像诗篇啊，大卫的诗篇，大卫是形容耶和华是我的坚固台，神是我的坚固台。那么他们要在这里要去敬拜谁呢？当然，肯定不是敬拜耶和华。要去敬拜谁？肯定不是敬拜耶和华，对吗？所以他们要去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个整个这件事情当中的核心，这个他们到底要去敬拜谁？我们当然知道，他们要去创造偶像，讲得很清楚，他们要去创造一个偶像，所以神造人啊，人呢要来造神。好，然后在整个的这一段当中，刚才讲了，出现了6次地或者全地的概念，但是这里只突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塔要怎么样？要通天啊，与地相对的就是要通天。人在地上，但是人要建一个敬拜中心，要通天。通为什么一定要通天？就是他们所要敬拜的对象必须达到上天。好，我再讲一遍，你看这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他们想要敬拜的对象要从地上被高举到天上。然后待会儿呢，你会看到真神呢从天上降临啊，耶和华要降临到地上。 所以，如果跟新约后面的内容相总结，我们就会知道，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是道成肉身。人所有宗教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肉身成道。啊，人所有的宗教或者是文化的核心就是肉身成道，就是人要把地上的东西高举到天。刚才讲了，这个塔是用什么东西建的？这个塔是用砖和泥来建。它们都是地上的，但是这个塔却要通天，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理解了没有？我提一个问题：这个巴别塔，这个塔跟圣经当中哪一个东西相对应？就是彼此是反义词的，哪个东西相对应？如果你能够马上反应出来，就说明你听懂了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人所做的事情的属灵含义，它跟什么东西相对应？刚才讲了人要建这个塔的作用是什么？想要登天。这个塔是个敬拜中心，人想要将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神放在这个塔上去敬拜，而这个神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原来在地上，它是被造物，人要去敬拜被造物，被造物是不在天上的，什么在天上？上帝才在天上。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所有的宗教它都是肉身要成道，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告诉你听。真实的是什么？上帝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道成肉身。所以这个巴别塔的反义词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想得出来，巴别塔的反义词是什么？谁？这我你刚才我讲的那么明显，人要登着这个塔上天去敬拜人所创造出来的神，那么反义词是什么？所以巴别塔在圣经当中的对应物啊，对应物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1章51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巴别塔的对应物是什么？就是雅各在伯特利所梦见的天梯。听得懂没有？人要造一个自己的塔，要爬上去通天，但是神实际上是要用一个梯子，人子要下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要建这一座城，他们要建这一个塔，要塔顶通天，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谁要上去？我们要上去，这已经是错了。第二，用什么来搭这个塔？用地上的材料、地上的砖和泥来搭这个塔，这就更加错了。而圣经告诉给我们听，谁要下来？基督要下来。基督要怎么下来？基督要借着这个梯子下来。要借着，要天要自己打开来，天要打开来，耶稣基督要下来。而约翰福音51章51节所说的天开了，你也可以马上联想到在创世纪，我们刚刚讲过，在挪亚他刚刚看到天开了，哪里天开了？天开了降下什么？降下雨，降下洪水。等到那时候的天开了，基督他要下来。你们一定要想。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重点，就所有人类的文化，所有的宗教，它的核心都是肉身成道，所以这是一个妄想。但是在这里比这个，那你们看到第，因为我刚才讲的是第四节，我刚才讲的，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要塔顶通天。好，后面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目的性的词叫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才是重点。人们到底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人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仅仅为了找一块丰饶之地吗？不是的。仅仅为了找一个城安居乐业吗？不是的。仅仅为了建一个塔，大家来敬拜吗？不是的。 什么？或者说，你问另外一个问题：有什么凝结核能够把这各种各样各自为战、自我为中心的罪人，把它全部凝结成一个共同、有共同目的的东西？什么是凝结核？就在这里，他们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中文把它翻译成"传扬"这个词呢，是翻译错误的。把它翻译成"传扬"这个词是翻译错误的。从文意上来说呢，可以这么来理解，但是圣经原文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词，这里不是传扬，而是制造。所以直译的话，就是我们要制造一个名，而且这个"制造"这个词啊，你在前面创世纪神造的神六天创造当中反复被用过的这个词，也是反复被用过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词用在哪里呢？就是用在当人要造神的时候，神要造人的时候，第六天，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这个反合性又开始出来了，真神是造人，人是要造假神，所以人呢要开始造一个名，这个名呢是无中生有的。明白，所以这里叫做造一个名，所以这个名是没有的，原来是没有的。这个名可以翻译成名字，可以翻译成名声，可以翻译成荣耀。人要有一个名声，人要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原来是没有的，这个荣耀原来也是没有的。人要创造出人要自己来创造出来一个东西。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讲的是叫传扬我们的名，要制造一个我们的名，明白吗？你把这个名理解为名字，假如你把这个名理解为名字，就可以直接对应在启示录当中。等到我们到了天上，也我们的额头都要神要赐给你一个新名。如果你把这个名理解为名声，就是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声，人要传扬自己的荣耀。但是耶和华他有他，耶和华要彰显的是他的荣耀，对不对啊？但是这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好，那么当人想要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好，第五节是这一段的交叉结构的核心，就叫耶和华降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所以刚才讲了，人是想要爬上去，人想要登天，但是神是要下来。耶和华要降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就地上的人，本是出于尘土的人，被造的人，要怎样建自己的城，要怎样建自己的塔，去敬拜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神。要看一看，然后神看了这个之后，然后第六节说，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辨乱他们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这里有一段话叫做一样的人民，一样的言语。这里的"人民"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常用作臣仆或者是百姓。什么叫一样的人民？你们知道什么叫一样的人民啊？一样的人民在那个古代的语境当中，当我们说这群是一样的百姓，这就意味着他们有一个王，同样的一个王。当我们说这是同一群的臣仆，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君；我们说这是一个一样的人民，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敬拜同一位神。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在同一个权柄之下。好，那么我请问，神为什么要阻止他们做这件事？第六节有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话说，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你从表面上好像觉得神好像很害怕他们要做的事，难道他们真的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篡夺了耶和华的权柄，篡夺了耶和华的荣耀吗？断无可能，对吗？那么他们为什神为什么要阻止人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以后所做的一切就一定没有不成就的。请问他们以后要做什么？你们知道？ 他们会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好，我先啊，对，好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假如上帝没有干预，上帝假如没有干预这件事情，他们真的这个城建起来是个大城，这个塔建起来是个通天塔，他们在这个里面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真的定了一个名，我们的名，真的制造出来一个他们的名，敬拜了人所制造出来的荣耀。那么，请问，他们要成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很简单，你看到前文他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建这个神，要建个塔，塔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个已经是在人的在没有建成这个塔之前，他的预估的一个目的，这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对不对？但是这真的到时候这个塔建成了，这个目的就达成了吗？所以我问你们，神为什么要阻止？上帝为什么要阻止？我刚才讲了，人的建的塔再怎么高，人的偶像再怎么多，再怎么凌厉，无论是金塑的、银塑的，它仍然是被造物，它是虚假的，它是死的，它并不是活神，它是假神，它丝毫不会动摇耶和华的荣耀。但是上帝为什么不想让他们成就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什么呢？所以我在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塔真的建成了啊，人真的在上面来敬拜他们的偶像，结果会是什么？结果会是什么？为什么呢？你们说阻止罪恶蔓延，为什么你们会觉得罪恶会蔓延？结果，你看，在这个建成建塔的过程当中，这些人都很友好，发现没有？一样的言语，刚才讲的，一样的言语，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文化，彼此商量，非常民主，非常平等。从一个家庭里边出来，他们到了一个富饶的地方，好，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在人看来有什么负面的东西吗？没有。那么，为什么上帝要阻止？你们要去哦，好，很好。有人谈到自我毁灭，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词的？请问人怎么就毁灭了呢？为什么这样做了人就毁灭，就自我毁灭了呢？我问你们，为什么呢？是的，神这样来做事情，他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要。很多的原因，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因。他当然啊，而且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人要分散，要变乱他们的口音，而且要让他们成为语言不通的，分散出去语言所不通的，变乱天下的言语。第九节说，然后他们就分散到全地，他们就成为万邦万族了。是的，然后成为万邦万族。衔接到前面第10章，闪寒雅弗就分散到全地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是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的。但是人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要自我的毁灭呢？或者说在这里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要制止他们巴别塔的建成呢？因为神要实现他在前面对挪亚的一个应许。你们还记得神要对挪亚的应许的是什么？神要对挪亚的应许是洪水不再毁灭全地，然后春夏秋冬、寒暑假瑟都要照常的运行。但是为什么当这件事情会破坏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因为这件事情一旦建成，就像刚才有人讲的，人类一定会自我毁灭。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在刚才的那句经文当中，因为他们要制造谁的名？要制造谁的名？原来他们在最初的目的啊，我们说不要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是什么？原来人的初心是什么？是要制造传扬我们的名。好，那么请问，等到塔建成了，上面到底是供一个什么？敬拜谁？全人类吗？啊，敬拜一个神像，这个神像就叫全人类吗？每个人都在上面吗？ 如果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那就等于没有进京办，懂了没有？等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初心是要传扬我们的名，但是等到这个塔真正建成了，那当然是要传扬我的名。那到底是传扬我的名，还是传扬你的名？明白吗？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吗？这件事情跟前面哪件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呢？就是跟大洪水之前完全一样的。在大洪水之前，当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原来不同的原来是选民和外邦人啊。他们一旦交合，他们的心思意念信仰就开始混杂，就开始一致，就开始来共同的来抵挡耶和华。什么叫做伟人呢？前面洪水之前，什么叫做伟人？伟人为什么要是上古英武的人啊？请问？啊，为什么那些伟人，为什么那些做首领的，一定要是上古英武的人？为什么刚才讲到银鹿，他一定要是英勇的猎户？这是指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如果他不够英武，如果他不够英勇，为什么是你做伟人，不是我做伟人？明白了吗？所以在大洪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地上满了强暴？昨天那天跟你们讲过，强暴这个词的字根就是现在哈马斯这个名字的字根，恐怖组织的字根。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暴力泛滥。为什么会暴力泛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要服在你的手下，要称你为伟人，我们要敬拜你，要高举你的名，必须要你的拳头够硬，你的刀够快，你的心够狠，一样。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人的悲剧啊！人的一个悲剧是在于哪里呢？这是他们开始的以为我们要在这里看，你看，所以你看开始的行文，它都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言语，一样的想法，一样的目的，而且要建造一个那么大工程的城，那么大工程的塔是需要分工合作的。但是等到这个东西建成了之后，那谁的名字写在最上面？那谁的名字写在最上面？我们要去敬拜谁？要去高举谁的名？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然后人就开始自我毁灭。好，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就知道神要变乱他们的语言，要切断他们这样去做，这是一种保护机制。这就是如同该隐的记号，让罪人分散在万邦万族，让他们可以彼此的制衡。彼此的制衡，但是言语变乱了，他们分散到万邦万族了。但是我刚才讲的属灵的身份没有改变，属灵的身份从方舟里面所出来的闪寒雅弗的后代，他们属灵的身份仍然是耶和华的仇敌，属灵的身份是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巴别塔是没有建成，但是巴别塔成为从洪水之后的整个人类文明，一直到现在，包括延续到最后的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属灵特征。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体系当中？没有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都是一样的，都是巴别塔文化，都是要高举自己的名。好，那么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当中啊，有三件事情啊。因为，那么你说，你凭什么说这个人类文明体系的特征是巴别塔的文有这个特征呢？为什么呢？因为巴别塔的特征必须要是大家是共同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是一个群体的行为。然后你会发现，现在是万国万族啊，东方人、西方人文化都不一样啊，他怎么来共同来做某一件事情呢？那么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有三样东西把各国各民族的人，把上帝所分散到万邦万族的人，把它聚合在一起，三个凝结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知道吗？这是我等到以后我会有一次主日会专题，我们生活。专题不是一直跟你们讲会讲什么，就是讲金钱，对，金钱，金钱成为凝结核，金钱成为人类社会这个组织架构的凝结核，每个人都信任这个钱，明白吗？ 今天你为什么上了一个月的班？你信任老板发给你的这些纸，你怎么知道这些纸明天可以换动一纸？因为你信任，这里面是有背书的，是有国家信用，他来做背书的，明白吗？所以钱的诞生，金钱的诞生，整个的脉络一步一步的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核心，金钱成为凝结核。到现在啊，无论是东方西方，它实际上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它成为了每个人行为的起点和终点。就每个人的做任何件事情的动机是用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做任何件事情的目的也可以用钱来界定的，这是第一。而这件事情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而且将来还会愈演愈烈，这个是第一。第二。在整个人类，我先讲整个历史当中，是什么东西把所有的人万民万族的人要把它尽量的集合在一起呢？就是战争。那你为什么说战争可以把人集合在一起呢？因为刀剑是用来熨平，就像个熨斗一样的，刀剑像熨斗一样熨平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什么意思？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第一个个的帝国诞生，什么叫做帝国？知道吗？帝国就是将这些不同的种族的人通通征服，通通征服在同一个权柄下面，这就叫做帝国。那用什么来把你们不同的啊？今天秦始皇为什么可以统一六国？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刀剑，明白吗？什么叫做车同轨呀？明白吗？明白吗？你每个地方现在开始都要统一。度量衡，统一钱币是吧？统一这些道路，就这个意思。用刀剑将各族各民的这些差别把它熨平，明白吗？12月1号马上要上映一本大片，知道吗？12月1号，我都推荐你们要去看一下。对，拿破仑这个电影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拿破仑是谁？拿破仑就是近现代离我们非常近的，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代表，一个伟人的代表，宁禄的再生，明白吗？他是怎么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士兵，成为一个帝国的君王？就这样建立法兰西帝国，基本荡平整个欧洲。所以你要去看到这是什么？这就是帝国。他用大部分我们的祖先啊，先不讲我们这片土地，大部分我们的祖先，整个全世界所有的祖先，他们都是生活在各种各个时期的帝国当中的。所以这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刀剑。第三是什么呢？是宗教。第三就是宗教，用宗教来成为凝结不同的人。啊，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阶级的、不同的人的一个凝结合，那么你们都会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阿拉伯的帝国，对吧？一样的，这是用伊斯兰教来整个的统一的。好，这是我讲到了，在过去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当中，它总是在不断的用这几样东西来把不同的人把它什么把凝结在一起，而凝结在一起干嘛呢？这些人的属灵身份是没有改变的，都是耶和华的敌人。好，那么在现代，在我们现在又有我们现在的凝结核呢，在这个极点当中呢，有稍有改变。金钱是没有改变的，而且金钱一定会愈演愈烈。但是刀剑改变，刀剑改变，知道吗？你在现在几乎。啊，我相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几乎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凭军事的实力征服全世界，或者说建立一个像以前的亚非拉的一个很大的帝国，版图很大的帝国，这是很难的。但是现代的每一个人都其实都生活在同一个帝国下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刚才讲，在以前人的历史上，人是要透过刀剑的。知道吗？在几百年当中，伊斯兰教徒是透过圆月弯刀杀1、2亿人，那真的是要靠冷兵器时代杀，那要杀多长时间？但是现代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帝国当中，什么帝国？对，你们都谈到互联网的帝国， 这已经是一个帝国了，明白吗？这已经是个跨疆域的、跨地域的、跨民族的、跨文化的，而且这个帝国还在迅速的加快里面的同化的节奏，还在迅速的加快里面同化的节奏，所以在之前的一段时间跟你们讲到那个人工智能的出来，ChatGPT 出来，这个也绝对是划时代的，这个就如同以前互联网刚刚诞生一样，这就是一个节点，所以就如同现在，我那天还看到一份资料，现在透过 ChatGPT 去搜索信息的搜索量已经超过了用谷歌，很短时间它就把谷歌都已经超过了。所以等到将来的人，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哪个民族的人、什么年龄层次的人，你可能都是用在同一个来源去得到信息，而信息是什么？信息并不是数据，信息就会塑造你的思想，塑造你的价值观。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个帝国它为什么很多的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帝国啊一朝一代都会慢慢的分崩离析呢？因为这些帝国都是靠刀剑和人的权柄它来建立的，但是这个帝国好像没有一个王，所以它就很难崩溃。而你的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它了。完全离不开的。好，这是第二个，第三就是什么呢？第三就是叫做普世宗教。普世宗教，什么是普世宗教呢？普世宗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之前常常跟你们讲的，全世界人，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哪怕是北朝鲜人都一样。人想要过的生活，就六个字可以形容。人生的目的就是六个字可以形容。所有的人，无论年纪大的人、年纪小的人，人生的六个字就是六个字可以形容。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就是安定、富足、快乐。人生要追求就是这六个字，而这已经成为普世的宗教了。它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了，知道吗？就是任何一个人，他都不可能反对这六个字的。他都已经不可能反对，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思考，他一定会觉得我今天的生活只要越来越安定，一定是好的，越来越富足一定是好的，越来越快乐一定是好的。你看的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东西，他主要是永远告诉你，你拥有它就会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安全，都这样子的啊。所以这就是普世的宗教。所以当我讲完这些时候，你会发现，你现在比1000年以前，比500年以前，整个全世界的，虽然我们现在有200多个国家，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凝结的比以前要紧密的多得多得多。而这种全球化一体的这种紧密的这种体系，它一定是巴别塔式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属灵的情况没有改变，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当神的，每一个人都想要传扬自己名的罪人。好，所以当一个群体聚集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时候，我刚才讲过，到最后为什么会自我毁灭？因为到最后谁是王，谁是主，谁是神啊？这些都会让人自相残杀的。所以巴别塔是什么呢？我最后给你们一个定义，巴别塔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这件事情就告诉给我们听，从在大洪水，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当地上满了墙道，神的愤怒要灭绝所有地上的，这上帝的愤怒，上帝公义的愤怒发布出去，但是神仍然在方舟这样一个怜悯当中恩待挪亚一家八口，但是从方舟当中所出来的挪亚一家八口，在整个巴别塔世界当中，这件事情就揭示出了挪亚一家八口和他们说，我们都是他们的后裔，对吧？我们都是什么呢？我这里给你们一个词啊，叫做巴别塔之囚，就是我们都是囚犯。这个塔根本不需要建，知道吗？这个塔根本不需要建，我们每个人都被关在这个巴别塔的里面，是这个巴别塔之囚。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远离耶和华，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记得当魔鬼附在蛇身上引诱夏娃讲的最后一段话啊，那前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讲了分了好几次讲，最后一段话是什么？你们只要是吃了，就能够像神一样，眼睛就明亮了，像神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到最后引诱夏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人不想单单以一个被造物的方式寻求自我的价值，而是要像一个像上帝一样的方式去寻求自我的价值。所以人呢，这个囚，我说你是巴比塔之囚，你被囚笼在哪里？也囚笼在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的囚笼当中，一个牢笼当中，因为你总是想要实现自我的价值。但是因为你不认识创造主，所以你不能够用正确的方式作为一个被造物安息在创造主的创造和他的命令当中。你不能，因为你已经离开他了。所以在圣，这个直接对应就是圣经当中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啊，在路加福音当中那个最重要的比喻，就是小儿子大儿子的比喻。那个小儿子为什么要离开家，知道吗？那个小儿子离开家，不仅仅因为他贪财，不仅仅他什么亲子关系不好，就是他要向他的父亲表明，我可以离开家，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这个小儿子离开家，就如同亚当和夏娃被蛇的那一句话所引诱的那样，你可以像神一样。所以，我们一辈子，每个人这一辈子，无论你靠着学习、靠着工作、靠着婚姻、靠着财富、靠着健康，你所炫耀的所有的价值，所堆积起来所有的自我认同、自我价值、自我的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一个牢笼，把你作茧自缚。而这一切东西就会牢牢的隔绝你与上帝的关系。这就是耶利米书所说的离弃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那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巴别塔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方舟里面所出来的挪亚一家八口，他们仍然是耶和华的仇敌，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内心，无法改变自己的生命，无法改变。所以当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们在示拿地建城建塔，要通天传扬自己的名，其实这件事情比洪水之前地上满了强暴更加的离谱。而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最高峰，人的你不要以为我自我价值实现就是要有钱就可以了。那真正等到你有了钱，会对这些的拥有金钱的这种感觉完全不屑一顾的。你觉得这算什么？我要有权利就可以了。但是当你走在社会的最顶峰，你也会对这种高处不胜寒的不屑一顾的。你知道，人要真正自我价值的巅峰体验就是什么？巅峰体验就是别人把我当作是神来敬拜，这才是巅峰的体验。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是一个创世纪11章1到9节啊，它是整个和洪水之后，方舟之后啊，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起点，就从示拿地那里开始。而这样的一个巴别塔式的人类的文明，它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按照圣经的启示，不断的发展，一直到什么时候达到顶峰呢？就到启示录，它达到顶峰，这时候启示录就称他们为巴比伦大淫妇，达到顶峰。而这个巴比伦大淫妇的，她最终会被耶和华的愤怒所烧毁、所倾覆。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现在我们如今不是生活在巴别塔的时代，我们如今也不是生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我常常讲，很多基督徒，用一句什么话，就是愚昧的以为，如果我是亚伯拉罕就好了。他把亚伯拉罕当成是他的人生的宗教的理想，我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在地上做财主，在天上啊躺在耶和华的怀里就好了。这是非常愚昧的，非常愚昧的。亚伯拉罕，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亚伯拉罕是仰望我。明白吗？亚伯拉罕是仰望耶稣， 我们是与复活的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复活、已经坐在天上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已经宣告天国近了的时代。所以，一方面是这个整个的从巴别塔式的人类文明不断的修炼、不断的提升，到最后巴比伦大淫妇养成的一个过程。但是，同时我们一定要知道。天国如同芥菜籽，它在一天天的长大。复活的基督的权势，神的教会，上帝的百姓在一天天的扩张，它如同芥菜籽，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巴比伦大淫妇必定会被倾覆、焚毁，永远的灭亡啊！但是天国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啊，但是这时候的创世纪11章的1到9节，是整个这样一种征战的开始。所以你们知道吗？从前面的创世纪3章15节讲到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这样一场征战的帷幕的拉开啊，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啊，他们闪含雅弗分别各叫各种的宗族，跟着各自的分散全地，然后巴别塔世界，这是什么呢？这是整个战争。对方就敌方在排兵布阵的开始，是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开始，明白吗？是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开始，整个人类文明的舞台开始展开啊！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创世纪12章是伟大的12章？神就要来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兰，75岁了已经，神呼召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你知道这个护照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护照对应新约，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你们要因真理得自由。神就是在呼召亚伯兰离开这个囚笼，你要出来，离开这个本地本族富家的这个囚笼，你要出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干嘛呢？到我这里来，用耶稣基督的话来，失丧生命，得着生命。我都失去了自己，我哪来自我呢？但是整个圣经所启示的奥秘就在这里：人想要得到自我，必定失去自我。人只有失去我原来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真正的价值、真正的安息。感谢神啊！也盼望你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真正的因着基督死里复活所赐给我们的安息，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在这个巴别塔的囚笼。当中被他所捆绑。好，我有个简短的祷告啊，我们待会儿还有10分钟时间做一个回应啊。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如今你借着你的儿子释放你自己的百姓，归在你的身复活的身体里面，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将来也要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